哎，你想象一下啊，就是你在听一个播客，然后呢，那个 Ultimate Capital 的 Brad Gerstner，一个科技大佬，直接问 OpenAI 的 Sam Altman，说你们报道的年收入才13亿美金，怎么就说要花1.4万亿？
哇，这个问题够尖锐的。
是吧？结果奥特曼回应，火药味挺足，就说你要是想卖股份，我帮你找买家。
好，这直接就怼回去了。
对，然后这事儿一下就在网上炸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你给我们的这份 All In 播客的讨论记录，看看 OpenAI 这个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财务数字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就是美国关于 AI 监管的这个争论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以及这背后是不是也反映了一些更广泛的经济焦虑啊、政治动向啊什么的。
对，这些话题其实都挺关联的。
没错，咱们的目标呢，就是帮你一起梳理清楚这里面的几个关键点：OpenAI 的钱袋子，它的风险在哪儿？然后，中美 AI 竞争这个大背景下，美国的监管，哎，到底想怎么走？
这个监管问题现在确实很关键。
对，还有就是大家对经济啊、对未来的这种担心，是不是也在影响政治格局？咱们就深入这些话题，帮你抓住里面的关键信息。
好。
那行，咱们就从这个1.4万亿的播客瞬间开始吧。Gerstner 这个问题确实，1.4万亿对比130亿年收入，这个数字反差太大了，难怪一下子就火了。
是啊，这个数字确实有点吓人。
这背后是不是大家对 AI 泡沫有点担心了？
绝对是，这个巨大的数字鸿沟可以说直接就点燃了市场对 AI 行业可持续性的那种焦虑啊。你想啊，1.4万亿美元，就算分几年头，那也是个天文数字啊！大家自然会问：这钱从哪来？未来靠什么支撑这么大的投入？这不光是 OpenAI 一家公司的事了，是对整个 AI 热潮能不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大问号。
对，就怕是又一个互联网泡沫那种。
没错，很多人都有这种担心。
确实让人心里有点打鼓。不过 Altman 后来也出来解释了，他说，实际收入其实远不止130亿。
哦，他有说具体数字吗？
后来他自己发了个帖子澄清，说他们到年底 OpenAI 的年化收入那个 run rate 能到200亿美元。
200亿，那比130亿听起来是好多了。
对，而且他还说，那个1.4万亿是未来5-6年的一个总规划，
5-6年，
然后里面大概有一半是像微软这样的合作伙伴出钱，OpenAI 自己要承担的部分大概是7000亿。
7000亿，那也还是很多啊。
是很多，但他还暗示，就是那个具体的交易条款可能没那么死板，有弹性空间。这么一拆解，好像那个吓人的大数字感觉就没那么夸张了。
表面上看是这样，数字分解了一下，澄清了一下，冲击力是小了点儿，但这好像并没有完全打消市场的疑虑。
哦，怎么说？
因为紧接着，OpenAI 的那个 CFO Sarah Friar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用了一个特别敏感的词儿，叫 backstop。
Backstop，金融里这词儿一般是指政府支持或者担保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就是说为这些庞大的数据中心融资的可能性。这个词儿一出来，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哇！
立刻就让外界对 OpenAI 的那个偿付能力，更加担心了。大家就猜 OpenAI 是不是在暗示他们未来可能需要政府来救助啊？
用"政府支持"这个词儿，尤其对这种前沿科技公司，确实是个大忌啊！听起来像是他们财务上，可能有大麻烦了。
Friar 很快就出来澄清，说那是口误，OpenAI 没有在寻求政府救助。但是吧，这个口误的时机和用词却是加剧了大家的疑虑。
可以理解。
这也就引出了 All In 播客里那个 David Sacks 的一个核心观点。他觉得吧，AI 行业至少现在有5家大的前沿模型公司在激烈竞争。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也不太可能得到芬兰政府的救助。
他的意思是，就算有一家倒了，市场也能自己调节。
对，他认为市场和竞争对手会很快填补空白。Sachs 强调，政府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去救助 bail out，而是要建设 build out。
建设而非救助，这个具体指什么呢？
主要就是说政府应该通过改革给 AI 发展扫清障碍，特别是基础建设这块。
基础建设
比如简化建数据中心的那个审批流程，解决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你想现在美国建个数据中心，光等许可等通电就可能要好几年。
这么久？
是啊，这已经成了 AI 发展的一个瓶颈了。所以 Sachs 的意思就是，政府应该把精力放在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上，而不是去想着怎么救助个别可能失败的公司。
明白了。所以对你来说，关键是要看透这些顶尖 AI 公司运作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是哇，天价的投入，宏大的未来构想，另外一方面呢，又是现实的融资压力和市场的各种疑虑。
对，得理解他们这种一半是未来愿景，一半是伙伴分担，核心是撬动未来能力的这种游戏规则。
这样才能帮你分辨哪些是市场的噪音，哪些是真正的风险和机遇，对吧？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我们聊完了 OpenAI 的财务风波，现在咱们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看 AI 领域的全球竞争，还有美国的监管环境。
嗯，这个也很重要。
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最近有个说法挺吓人的，他说中国将赢得 AI 竞赛。
哦，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觉得美国州一级的各种法规还有电力限制正在拖后腿，美国真的在 AI 竞赛里处境不太妙嘛。你们提供的材料里还举了个例子。
什么例子？
说一个叫 Cursor 2.0 的编程软件，它本来用的是 Anthropic 的模型，后来放弃了，转而用了中国的开源模型，据说是阿里那个 QM 模型的衍生版。
嗯，这个例子和黄仁勋的警告其实都指向了美国国内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怎么监管 AI。
对，监管
现在最大的争论点就是，到底是应该由联邦政府搞一套统一规则呢，还是让50个州自己搞自己的？
这两种方式差别很大啊。
是啊，支持联邦统一监管的人，比如 Sachs, 就特别担心出现那种监管拼凑图。他们害怕各个州，特别是那些所谓的蓝州，就是民主党主导的州，会利用监管来推行一些特定的政治议程。
政治议程？比如什么样的？
比如啊，他们担心有些州会打着防止算法歧视的旗号，强行要求 AI 模型得符合某些DEI 标准。
DEI?就是多元化、公平性、包容性那些。
对， Sachs 认为这可能导致一种意识形态捕获，就是说 AI 模型为了满足各种非技术性的要求，可能变得不那么高效，或者说不那么客观了。
嗯，有道理。
所以他主张动用宪法里的那个商业条款，就是赋予国会管理跨州商业活动的权利，由联邦层面出台统一的法律，优先于各州的法律。
这样就能避免混乱，也让企业不用面对50套不同的规则。
对，他的想法是这样。
材料里还用了加州那个空气资源委员会 CARB 的汽车排放标准做了个类比。
嗯，这个例子挺经典的。
说当年 CARB 标准虽然严，改善了加州空气，也逼得汽车厂给加州造特供车，扰乱了全国市场，成本也上去了。这个类比是想警告说，如果让各州自己搞 AI 法规，也会这么乱。
这个类比确实点出了风险，就是监管碎片化可能会大大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拖慢 AI 技术的部署和创新速度，就像当年汽车行业那样。但反过来说，也要承认州一级的监管有时候也能在特定领域，比如环保啊、消费者保护啊，起到一些先行先试的积极作用。
这就矛盾了。
对，所以这里的核心矛盾就是怎么在鼓励创新、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回应各个州对 AI 伦理啊、社会影响这些担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其实非常难。
听起来确实复杂，而且 AI 在美国好像还面临着形象问题。
是的，这也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有所谓的 AI 末日论者在大力宣传说 AI 会导致大规模失业，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这个说法确实流传很广。
移民方面呢，大家也担心建那么多数据中心，电费会不会蹭蹭往上涨。这些负面情绪让 AI 在舆论上有点被动。更有意思的是， All In 的讨论里还指出，这些反对 AI 的声音有时候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哦，怎么矛盾？
一会儿说 AI 是个巨大的泡沫，根本没那么厉害。一会儿又说 AI 马上就要有超级智能了，会威胁人类生存。
这确实挺矛盾的。那讨论中有没有提到这些负面说法背后，是不是有人在推动？
Sachs 提到有观点认为一些负面叙事背后可能有资金支持的，甚至点名了几位科技界的亿万富翁，还有一些跟那个有效利他主义 Effective Altruism 运动相关的组织。
有效利他主义？
对，他认为这些人可能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吧，就是希望减缓甚至阻止强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以抵制这些可能被夸大或者说别用心的负面叙事，也被看作是维护美国 AI 竞争力的关键一环。
所以你看啊，这个监管怎么走，舆论怎么看，都会直接影响美国 AI 的发展速度和方向。这不光关系到国家之间的竞争，最后也会影响到你，就是我们普通用户未来能用上什么样的 AI 技术，以及创新的脚步能有多快。
没错，这些都息息相关。
好，我们刚才谈到了对 AI 可能导致失业的这种焦虑，现在咱们把这个话题放到一个更宏观的经济背景里来看看。你给的材料显示近期的市场情绪好像不太乐观，有点进入避险模式的意思。
对， risk off。
消费者的财务压力也在增大，比如那个信用卡拖欠率回升到了2009年的水平了，通胀数据好像也有点抬头。
是的，这些指标都让人有点担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关于 AI 和就业的这个争论就显得更加激烈了。
没错，材料里就呈现了两种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观点。
哪两种？
一方认为AI 确实已经在冲击就业市场了，特别是一些入门级的白领岗位。
有数据支持吗？
还有近期的季度裁员规模达到了2003年以来的最高点。
哇，2003年以来最高。
对，他们觉得企业现在就在用 AI 来替代那些成本更高需要培训的新员工。很多创投公司还有找工作的年轻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听起来挺有说服力的。但另一方的反驳呢，听起来也很有利，是吧？
是的，反驳方认为最近这波裁员潮跟 AI 其实关系不大。
那是什么原因呢？
他们觉得这主要是公司在消化前几年那个零利率政策 ZRRP 时代过度招聘的那些冗余人员，还有就是之前过度强调 DEI 时期招进来的一些人。
像 Amazon CEO Andy Jassy 说的那样，是为了瘦身增效。
对，有这个说法，或者说这只是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又或者是有些大学毕业生的专业确实不太符合市场需求，导致就业难。
他们有证据支持这种观点吗？
他们也拿出数据，比如美国白领工作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长期来看其实是稳定的，而且实际工资中位数还在上升。
工资还在涨？
对， Sachs 甚至还比较尖锐地提出一个观点，他说指责 AI 导致失业可能是在为其他问题找借口。
什么借口？
比如他认为有些年轻人可能因为持有某些他所谓的 woke 意识形态，或者说学位本身含金量不够，导致他们在就业市场上不那么受欢迎。
这个观点还挺有争议的。
是的，比较尖锐。
这种争论真是感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在这种经济焦虑和社会观点有点撕裂的氛围下，纽约市长选举，一个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 Sarang Mamdani 他赢了，这事儿是不是就被解读成这种情绪的一个出口了？
对， All In 的讨论里就把 Mamdani 的胜选看作是一个挺重要的信号。比如那个 Chamath Palihapitiya 他就引用了 Peter Thiel 很多年前的一个观察。
Peter Thiel 他说了什么？
他当时提出一个概念叫破碎的代际契约，做积累财富，拥有资产。
这个确实是很多年轻人的痛点。
对，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对现行的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产生质疑，甚至反对。 Mamdani 的当选就被看作是这种广泛的社会情绪的一次集中爆发。
这就自然引出了一个问题，那该怎么办？怎么修复这种所谓的代际契约呢？材料里讨论了什么可能的解决方案吗？
讨论中提到了几个方向，一个呢是改革学生贷款体系。
怎么改？
认为不能再让政府盲目的给所有贷款都担保了，应该让市场机制更多的参与进来，比如根据不同学位未来的预期收入来决定贷款的额度和利率。
这样能抑制学费虚高？
对，也能让学生和学校在选专业的时候更理性一点。 甚至有人提出，在这种系统性改革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对现有的部分学生贷款进行减免。
嗯，听起来是想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建议吗？
还有人提出所谓的主接议程。
主接议程？
目标就是直接提高普通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比如讨论对服务员收到的小费还有工人的加班费实行免税。
哦，让钱直接落到中低收入人群口袋里。
对，总的来说就是呼吁政策的重心要从华尔街转向普通民众，解决他们最关心的生活成本问题。
嗯，听起来都是针对经济民生问题的药方。但要推行这些改革，在美国那个政治体制下会不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我注意到材料里还提到了一个关于参议院冗长辩论，就是 filibuster 规则的讨论。
没错，这就触及到更深层次的政治运作层面了。参议院那个冗长辩论规则实际上意味着很多重要法案需要拿到60票，而不是简单多数的51票才能通过。
这就给了少数党很大的阻挠能力。
对，讨论中提到废除这条规则，背景是根据原材料的时间点，当时共和党虽然控制着政府，但很多议程还是被民主党用这个规则给卡住了。
嗯，
所以有人就提出，既然未来民主党掌权的时候，很可能也会废除这条规则，因为之前阻碍废除的两个关键参议员 Manchin 和 Sinema 都已经离开或者快离开了，那共和党还不如现在就动手，
自己先把它废了，为了推行自己的议程。
对，为了能推行他们认为国家急需的改革。
哇，这可真是动真格的了，连游戏规则都要改，这背后反映了什么？
这其实反映了在美国当前这种政治极化的环境下，为了推行自己认为正确的议程，或者说为了解决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连这种长期存在的议事规则本身都可能成为博弈的焦点。
嗯，
争论的核心就在于，到底是应该为了效率，为了打破僵局而牺牲掉保护少数派权力的传统程序呢，还是应该坚持这些程序来维持政治稳定，防止政策剧烈的摇摆，就本身就是美国政治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
理解了。所以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看，你需要把握的是科技变化，比如 AI 的影响，经济层面普遍存在的焦虑，不管根源是什么，政治上的反应，像麦尔达尼这种非传统力量的兴起，还有为了应对这一切可能出现的重大政策调整，从学生贷款到税收，甚至到立法规则的改变。
对，这些线索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他们共同描绘了未来几年社会发展可能出现的动荡和变化方向。
嗯，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动态的途径。
好了，今天我们算是深入探讨了你提供的份 All-in 博客的讨论记录，梳理了几个相互关联的关键点，从 OpenAI 在巨额投资下的财务压力和沟通挑战。
嗯，那个 1.4 万亿和 Backstop 的事儿。
对。然后到围绕 AI 发展的激烈竞争以及美国国内监管政策的困境和争论。
Federal 统一还是各州分治，这个确实头疼。
还有更广泛的经济不确定性，民众对生活成本的焦虑情绪，以及这些情绪怎么在政治舞台上掀起波澜，比如纽约那个选举结果揭示的深层社会变化。
是的，这些都是当前非常值得关注的议题。
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反复琢磨的问题吧。
嗯？
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讨论的原材料里充满了各种矛盾和争议。 AI 一会儿被看作是泡沫，一会儿又被说成是无所不能的超级智能。失业问题，有人怪 AI， 有人说那是经济周期、教育体制或者公司策略调整的事儿。
对，各种说法都有。
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观点对立、充满迷雾的环境里，你该如何建立自己的判断框架，去伪存真，来评估 AI 的真实影响和未来轨迹呢？
嗯，这确实是个挑战。
怎么样才能拨坏那些可能是刻意的炒作，或者是过度的恐惧，看清这项技术以及它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本质呢？这或许是当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思考和提升的能力。
没错，保持独立思考，批判性的看待信息，在这个时代尤其重要。